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十九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十四。这一段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至七节，我们先来读这几节圣经。那些日子门徒繁增，又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使徒招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话去服侍饭食，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满有纳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这话使众人都喜悦，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又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神的话扩张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六章一至七节。在六章一至六节有七位执事的选立，在七节我们看见神话语的扩张与门徒的繁增。首先我们来看这七位执事的选立，在看这选立之前，我们要看召会生活的一个难处。六章一节说，那些日子门徒繁增，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希伯来人就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召会生活在最初实行的时候，不同的语言曾造成难处，妥善的照顾解决了这难处。召会生活中当有难处，这些难处不是由外人引起，而是由召会中的人引起的。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个难处是有一对有野心且不诚实的夫妇亚拿尼亚与撒菲拉所引起的，神主宰的审判解决了那难处。由此可见，我们对召会中的某些难处不需要做的太多，因为主主宰的权柄会照管那些难处。然而在行传六章有另一种难处，语言或种族的难处。表面看来，在耶路撒冷召会的难处是那些说希伯来话和说希腊话的圣徒之间语言的难处，实际上这主要的不是语言的难处，而是种族的难处。我们从使徒行传二章知道，犹太人从他们散居之地来到耶路撒冷守五旬节，那些散居别族的人逐渐说起别族的语言，因此他们来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的时候不会说希伯来话，只会说他们的本地话，特别是希利尼人说希利尼话，语言的不同成了难处。事实上，难处的源头不是语言，乃是种族。全人类若是出于一个种族，可能就只有一种语言，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种族的结果。根据创世纪十一章，这难处的源头乃是巴别。我们从经历中知道，在召会生活里，圣徒中间不同语言所引起的难处。譬如我们在台湾岛传福音带得救的人中，有许多是说不同语言的，包括说地方方言的。我们确实遭受到不同语言所引起的难处。我们出来美国的时候，没有在说华语的人中间做工，然而因着有许多说华语的人可以移民美国，就有必要在说华语的人中间做工。主非常祝福这工作，感谢主。虽然我们中间有不同的语言和种族，但我们没有语言或种族的难处。 我们为着主的怜悯，并已过在这世上所学习的一切，感谢主。我们赞美他，种族和语言不再是难处。在六章，使徒遭遇语言和种族的难处，他们运用智慧解决难处，并照顾所有不同的圣徒。六章二节说，于是十二使徒召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话去服侍饭食，原是不相宜的。这里我们看见，在召会生活中，有些事是主要的，有些事是次要的。进话语的执事并祷告是主要的，服侍饭食是次要的。在三至四节，使徒接着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满有纳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在三节，满有的这个希腊文是普利瑞斯 Polaris。 按照使徒行传在这里和六章五节、七章五十五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路加四章一节的用法，乃是 Plero 普里路的形容词。满有纳灵乃是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所提，在里面和素质一面被纳灵充满之后的光景。这是生命的一面，不是工作的一面。六章三节的智慧一词也指明满有纳灵是为着生命，就如在路加二章五十二节所指的。在四节，使徒说他们要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祷告不仅是恳求主为着他的行动做事，也是使我们的灵得着操练并加强。因此祷告该在话语执事之前，正如使徒所行的。没有这样的祷告，话语的执事就不能得着活力并加强。使徒告诉众门徒，从他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的人，派他们管理所需要的。五六节说，这话使众人都喜悦，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那是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又有菲利、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这七人既蒙拣选服侍饭食，就可看为是执事，如保罗和他的同工后来在中召会中所指派的。按照六节，使徒按手在七位服侍的人身上。在圣经里，按手有两种功用，一是联合，就如在利未记一章四节所记载的；一是分次，就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所提到的。因着彼得和别的使徒负责尽话语的执事，他们把饭食服侍分配给其他圣徒，这是我们今日需要跟从的榜样。按照这榜样，我们不该将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乃该将责任分配给所有的圣徒，这是重要的原则。我们从使徒行传的榜样学了许多，五十多年来，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一直跟从着榜样。容我见证我把责任分配给别人的经历。有些人也许认为我很能干，能做许多事，事实上通常我并不能干，然而我学会将责任分配给别的圣徒。比如主祝福烟台的工作，但是当我要离开那城市的时候，非常轻松，不需要对弟兄们说到工作、召会服侍和别的事，因为我已学会不把事情留在自己手中。多年来在那城市关于召会和工作的事 已经分配给圣徒，他们也一直为这些事负责，所以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简单的离开了。我在上海召会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些人以为召会中许多有关的事都在我手中，事实上完全不是这种情形。我接受倪弟兄的话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几天之内就离开了，因为召会中的事早已分配给弟兄们了。这也是我在美国召会生活里的做法。你若问那些知道我们中间历史的弟兄，他们能告诉你，我没有把召会的事保留给自己，我再次把责任分配给别人。为这缘故，关于地方召会的许多事我并不知道。你若问我这些事，我会请你去问长老或召会的值班使。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学会了将责任分配给别人。照着我们的人性，我们对事若不是完全不管，就是把一切都放在自己口袋里。起初我们的口袋可能是扁的，但至终会装满了我们为自己保留的东西。所以我要强调，我们需要学习将责任分配给别人。我们先将某一责任交给某位弟兄，再将另一责任交给另一位弟兄，这样分配责任是主见证的开展所需要的。有些人以为我特别能干，在全世界经营伟大的工作，我要对这些人说，请不要认为我这么能干，我只做了一点点。你们需要信任所有的圣徒，他们做了许多事，也担了许多责任，我只做了我的一份。但愿我们像使徒行传里的使徒一样，都学习做自己的一份，而将其他的责任分配给所有的圣徒。我们需要看见，凡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都是我们跟从的榜样。在召会生活的开始，我们有分配责任给别人的榜样。选立七位执事照管特殊的需要是非常好的榜样，我们需要在今日的召会生活中跟从这榜样。被拣选做执事的七人中有两位，斯提凡和腓力，有独特的恩赐。从斯提凡在行传七章的讲论中，我们能看见他是伟大的教师，他长篇的讲说指明他在神的话上知识丰富，他确实够资格教导圣经。斯提凡的教导丰富有能力，且满了意义，他的确是优秀的教师。腓力也有独特的恩赐，他至终显明是伟大的传福音者。斯提凡与腓力虽然有独特的恩赐，但他们被拣选服侍饭食时却甘心的服侍。这里有一个好榜样，有独特恩赐的人可能不愿意服侍饭食。譬如某弟兄是优秀的教师，他若被拣选做执事，也许会不高兴，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神话语的教师吗？你们为什么要我做执事？另一位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同样会说，你们需要知道我是传福音者，我有传福音的恩赐，你们要我服侍饭食是小看了我。但从斯提凡和腓力的例子，我们看见无论我们有哪一种独特的恩赐，我们若被拣选服侍饭食，都该甘心服侍。人要求我们服侍，即使是扫厕所，我们也该甘心服侍。照着六章的榜样，斯提凡和腓力被要求服侍饭食时并没有发怨言。斯提凡没有说我是伟大的教师，你们怎能要求我做执事？同样的，腓力也没有说我是杰出的传福音者，你们为什么要求我服侍饭食？斯提凡和腓力没有发怨言，反而在服侍饭食上做得很好。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是在主的恩典下，也是在他的主宰下，所以我们不该发怨言，乃该接受主的主宰并他所安排的环境。我们若这样做，并跟从使徒行传六章的榜样，就会有快乐且令人喜悦的召会生活。斯提凡服侍饭食，但至终他尽功用，做了神话语伟大的教师。 这指明我们在主里的所事不能掩藏，我们的所事迟早必显明。斯蒂凡是教师，但他被拣选做范使服侍。然而使徒行传的记载实际上很少说到他的范使服侍，却对他的教导说了很多。使徒行传七章就是斯蒂凡教导的长篇记载。我们从斯蒂凡的例子看见，我们所能做的必不失去，我们所事的终必显明。圣灵迟早会使用我们的恩赐，正如使用斯蒂凡教导的恩赐，正如使用斯蒂凡教导的恩赐一样。在选立七位执事的事上，有一点相当显著值得注意，就是在七位执事中间没有选立带头的，这指明阶级或地位都不受重视。所有的执事都是圣徒的仆人，这是我们学习和跟从的好榜样，叫我们避免在任何形式的阶级和地位上做带头的。七节说，神的话扩张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扩张指生命的长大，这指明神的话是生命的事，如同种子撒在人的心里而长大。七节说，许多祭司顺从了信仰，这里的信仰是客观的，指信徒所相信关于基督的各方面，新约关于基督的身位和他救赎工作的全部启示都是神新约经纶的信仰。所以这里的信仰就是神新约经纶之完全福音的内容，乃是客观的。这客观的信仰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二章七节、三章九节、四章一节、六节、五章八节、六章十节、十二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四章七节和提多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